武松回来，用手一敲门，他喊了一声：“武松回来了。”武松为什么没叫他大哥呢？因为武松知道，他哥哥武大郎在这个时间都是挑着炊兵担子在街上逛着呢，不会在家。嫂子在家不在家也不知道，所以他就把自个儿的名字先报出来了。武松把这名字一报，屋子里边楼上边可吓坏了两个人。谁呀？潘金莲和西门庆。自从武大尸体被火化之后，潘金莲在他的楼下供桌上立了个灵牌，写上武大的名字，这就算是设立了一个灵堂。他觉得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西门庆呢，也如释重负，他认为死尸一烧，这个事儿就算没有招对了。西门庆胆子也就大起来了，没用两天就往潘金莲家里来。潘金莲开始跟西门庆说：“西门大官人，武大刚死不久，这两天呐，你来的别太勤了，你最好隔一天来一趟。”西门庆一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娘子，用不着，我隔一天来一趟也是来，我一天来一趟也是来，那我就不如天天来。那别人有什么议论呢？怎么办？哈，娘子，你以为我们两个的事儿现在就没有议论吗？早就有了议论呐。关键是我们不怕他们议论，议论又能怎么的呢？他们谁能把我西门庆如何？你们这紫石街的老百姓，我还没看出来哪个有胆子敢说出我。我借给他们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议论我。我西门庆在别的地方不敢说，在阳谷县里那可以说唾口唾沫就得下大雾。他们谁要惹我，绝得不到好下场。最近我听说了，那个卖梨的乔运哥不知深浅，整天家到处说我。我已经安排人了，抽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揍他一顿。把这乔运哥揍一顿之后，更把大伙的口舌都给压下去了，他们谁也不敢再议论。我这叫杀一儆百，打了他让别人都得害怕。娘子，你跟我就尽管放心。潘金莲一听西门庆说的可也有道理，再加上这两天王婆过来上楼，添油加醋的把西门庆又好顿吹捧，所以潘金莲呢这胆子也放大了。西门庆是天天往这儿来，周围的邻居们谁看不着啊。吃过了晚饭，这西门庆打扮的利利争争的，摇着小扇晃晃荡荡就来了。天不热，拿着个扇子愣在这扇风，这叫穷卖派。天亮以后，早饭之前他就走了，天天如此啊。老百姓们开始大伙还都议论，你瞅着这西门庆又来了，你看见没有，刚走赶日子长了吧，大伙谁也不议论了，为什么？习以为常了。相反，如果说西门庆要不来，大家伙还都觉得奇怪了，他今儿怎么没来呢？所以说习惯很难形成，也很难改变。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个人是越混越热。西门庆这个人呢，认为自己是玩弄女人的好手，他很懂得女人的心理。西门庆有自己的一套经验，他认为女人喜欢男人就有这么几点： 才、士、貌、品。才就是钱财，有钱没钱。西门庆自个儿琢磨着，我有钱，阳谷县里边谁也没有我趁，大小买卖、生熟药铺我开着多处，可以说日进斗金，这个他们谁也比不了。是，我有钱自然有势，衙门口里边我踢得开，跟县太爷平起平坐。我要打个官司，有个什么事情，拿钱一铺垫，什么事儿都通开了，所以我有势。貌，长得相貌。西门庆没事对着镜子自个儿端起了自个儿，瞅哪哪都好，心想就这个人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，哪个女人见到我不倾倒呢？他觉得自个儿的相貌在阳谷县也是数得着的。最后一是品，品行。西门庆琢磨着，我品行不错啊，我没偷过谁，我没抢过谁，虽然说我做买卖有的时候为了牟利丧点良心，那算什么？我对女人玩弄的多了点，那又算什么？那显得我有本事。所以西门庆总结了自己之后，他觉得很自信。不过有的时候他也想起来武松。西门庆暗想，武松真要回来了，我们两个可就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来往了。为了这个事儿，西门庆花钱托人在衙门里边打探什么呢？打探这县太爷每年往京城里边送礼这个差来往得多长时间，武松来往得多长时间。他得到信息了，说以往每年往东京去送礼这个差事来往得半年六个月。西门庆掐着手指头一算，武松是头年腊月前走的，现在还回不来，最起码还得俩月才能回来，在时间上很宽容，所以西门庆就更放心了。西门庆也曾想到过，一旦武松真要回来知道他大哥这个事儿了，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武松置若罔闻不管不问，另一种情况武松要追究此事，真要追究此事的话，我也不怕他，打官司我拿钱铺拿钱垫，县太爷得向着我，你要给我来横的，我知道你武松能打虎，我西门庆没打过虎，但是呢我也曾经打过人，我曾经打过城东张七他老爹，别看他七十多岁了，让我一拳把他打了个定墩儿。我也曾经踹过城西李四他儿子，那小子别看才十五，让我一巴掌打得转了仨圈。我那个佃户不给我钱，二十多岁他长得骨瘦如柴，让我一下子把他打吐了血了，说明我这功夫也不错。但是这几个人跟武松比可都差点，武松能打虎，武松这个头比我还高点，你厉害那也不要紧，我多雇几个保镖，多雇几个武士伴随在我的身旁左右，你来找寻我，大伙跟你一起动手，能狼不敌众犬，嘿嘿，我也不怕你。所以西门庆都想好了，就上潘金莲家里边来，就更有仗势了。今天西门庆到潘金莲家里来了，给潘金莲带来一件好衣裳，托人买来的江南丝缎的锦绣牡丹衫。把这件衣裳拿来之后啊，西门庆就告诉潘金莲，金莲你穿上我看看。潘金莲说，哎呀，我穿这个衣裳不好吧，这人家看见该会说了，武大刚死我就穿上这么鲜艳的衣服了，哎，这不是在楼上就咱俩吗？俗话说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啊， 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你打扮起来不得给我看吗？啊，穿上穿上穿上。潘金莲这里也非常高兴啊，因为这些天西门庆每次到这儿来几乎是魂魂不空手，不是带点首饰就是带件衣服，这件衣服是特意在外边买来的。潘金莲一想，穿就穿吧，把这件衣服穿上了。穿上之后，在西门庆对过这么一坐，西门庆瞅着品味了半天，哎呀，娘子，你可真是如花似玉呀！面对着这样的美人，我焉能不醉？美人，白酒，咱们两个喝。潘金莲马上收拾菜肴，准备酒，两个人在这儿对坐饮酒，你一杯我一盏，说不尽的甜言蜜语啊，那真是情脉脉意悠悠，杯酒交欢无分愁，恨不得相聚无日夜，心能挂钩的跳，血能接管的流，世上只有你和我，其他一笔勾，卿卿我我脚不够，好的要死，爱的要抽。俩人在这儿正高兴呢，这酒喝的兴头上，梆梆梆，楼下敲门，武松回来了。尤其武松一报名字，武松回来了，第一个听出来的就是潘金莲。别看这些天潘金莲跟西门庆打得火热，但是潘金莲心里边始终惦记着武松这根弦儿。他对武松的声音特别熟悉，尤其武大死了之后，他对武松声音的记忆更加强了。现在潘金莲几乎得了是武松过敏症了，所以一喊武松回来了，潘金莲先听出来了，哎呀，武松回来了。潘金莲这一说武松回来了，别看西门庆心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了，武松突然的出现使西门庆也一惊啊！哎，他没到日子，那谁知道啊，快点怎么办呢？别忙别忙，哎，我得先藏起来。哎，你这个衣服得换了吧？我要是让他在这儿碰见我，这可不好办。那你快走吧。哦，好，我走，我现在恐怕走不了吧。这样吧，我钻床底下，你去给他开门去。那不行啊，你要钻到床底下，他上来一旦发现了的话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那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干脆那边有后窗户，你从后窗户跳出去吧。哎，我看看这后窗户高不高。哎呀，你不是练武艺的吗？对对对，我是练武艺的，我先看看这高矮怎么样。西门庆先到了床上，把这后窗户推开，往下一看，这个二楼不算太高，再加上心里也着急，好，我先跳。西门庆马上一支这后窗户，片腿就到了窗户外头了。他往下瞧准了地方，一咬牙，噌，腾，跳下去。他这后窗户底下呀，就是他们的后院，后院不宽，前面就是个小矮墙头。西门庆跳到底下之后，就觉得不知什么东西把他鞋底子硌了一下子，接着他一纵身，左胳膊肘一跨这个小矮墙头，双腿一飘，毕竟是还练过武艺的，身子比一般人利索得多，腾，跳到墙外边了。墙外边是个小胡同，西门庆急急忙忙顺着个小胡同就往外跑。他一边跑着一边自个琢磨，怎么听见后边有动静呢？就觉得在后边啪啪啪啪，哎呀，这雕底下怎么还放不平呢？西门庆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哎呀，不是武大郎显魂呐，他兄弟回来了，他哥哥也来能耐了，看我要跑了，在后边要追我。不对呀，大白天哪有显魂的啊？可是我这个右腿怎么有点沉？他转身回头一看，明白了，这个右脚的鞋底下踩着一个木头方子。这个木头方子怎么带出来的呢？这木头方子是支窗户用的， 武大郎生前呢，他这后窗户到夏天的时候都要支开，支开得有个支窗户的棍儿，一根棍儿支不牢稳。这位武大爷呢，就自个儿做了这么一个支窗户的丁字形的棍儿，一个木头方子头前钉一个钉子，钉透了之后再横着钉这么一个棍儿。夏天呢，这棍儿就支窗户。到了秋天呢，有一天刮大风，这窗户往下一忽扇，这个钉子形棍儿又到上面就掉下去了。这一掉下去，窗户就关上了。可是这棍儿掉下去之后呢，就摔两开了。带钉子那个棍儿还在这后院里边放着，钉子尖儿朝上。西门庆今天往下一跳，他穿的是粉底儿的寸底儿鞋，蹬，右脚正踩在那钉子上，钉子带动这木方子，这木方子跟着他右脚这鞋就一块过了墙，在胡同里边就跟着跑。所以他在前面走，觉得右腿沉呢是自然的，多了一根方子，再加上后边有动静，他一跑，呱呱呱，就这意思。西门庆啊，现在也是心虚啊，看明白这方子之后，他抬起腿来，蹦，拔起来往旁边一扔，扔扔扔扔扔扔扔扔，施展出自己的武术功夫，跑回去了。西门庆回家了。楼上的潘金莲这一阵可是好一顿的忙乱。潘金莲先是把自己的衣服换了，现在的衣服脱掉换成了校服，对着镜子一瞧，自个儿脸上还带有胭脂粉，赶紧洗脸，洗完脸急急忙忙就擦，擦完了之后又看了看，行了，没有别的漏洞了，但是得哭啊，武大死了哪能不哭呢？潘金莲这个想哭，可是也不知为什么，大概是由于武松来，他心情过度紧张，想哭的眼泪出不来。潘金莲急的，哎呀，怎么没有眼泪呀、啊？这怎么办？一着急，他把那个酒杯拿过来了，手指头蘸了点酒，往眼上蹭了蹭，酒这一杀，眼泪出来了。潘金莲赶紧又打楼上走下来，来到大门之里。他轻轻地问：“谁呀？”“
武松回来了，嫂嫂，开门来。”“
哎，你等着。”
这个时候，潘金莲把自个儿的情绪酝酿了酝酿，把门咕隆，
开开了。潘金莲这一开门，武松往里边一看。他一瞧潘金莲浑身带笑，武松先是一惊：“嫂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呀、啊？你快进来看看吧。”武松迈步进来，
投入自己眼帘的是摆在面前的一张供桌，供桌上一张灵牌，灵牌上写着自己哥哥的名字。
啊，嫂嫂，怎么，我大哥他，你大哥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说到这儿，潘金莲这眼泪下来了。
嫂嫂，我大哥什么时候死的？他得的什么病？
他2月16死的，得的是心口疼的病，半夜就吵吵心口疼，我想着给他找郎中看一看，还没等把人请来他就不行了，就这么把我撇下了，他走了。
我哥哥没有这样的病啊。
谁说不是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整这个功夫，就听外边脚步声音响，噔噔噔噔噔，走进一个人来。谁呀？王婆。这个王婆啊，这两天经常往这儿来。西门庆找潘金莲，他也跟着瞎掺和。为什么呢？喝点蹭酒，吃点帮食，再就是呢，找西门庆闹俩钱花。今天他又来了。王婆这一进来，一眼就看见武松了，先是一惊，但是那王婆毕竟是老成练达呀， 姜是老的辣，勾葱白的长，那多沉闷哟。
五二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
哦，王干娘来了。
哎，五二啊，哎呦，你哥哥呀，老想你呀，成天叨念你呀，今儿个盼你，明儿个盼你，你就是不来呀，看见没有？该着你们哥俩不见面啊，这事啊，天数定的。
我哥哥他怎么死了？怎么死了？心疼病死的。潘金莲一看王婆来了，就好像见到了救命星一样。
正是啊，王干娘她知道，我曾经找过她。
我哥哥他没有心疼病。
哎呀，我问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人吃五谷杂粮，什么病不行得呀？那还带有没有的吗？谁从娘胎里边一降生出来就带着病来呀？啊，你哥这病啊，那都是厚德的。我们大伙儿都感到奇怪呀，邻里邻居们都说，你说多好的一个人呢，你可说死就马上就死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老天爷呀，也没有个公道理了，也不管好坏了，你说说收谁就收谁。
他尸首现在何处？
尸首啊，尸首已经火化了。
啊，尸首火化了？怎么火化了？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
等你回来？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听了衙门口的人说呀，说你这一去得半年才能回来呢，要按这个日子算，你还得俩月，要等俩月，你哥哥的尸首不早都臭了啊？我张罗着把它化了，留着有什么用啊？
武松听到这儿，心里边暗自思索，我哥哥死了，很快就火化了，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？
按说武松听到自个儿的哥哥一死，他会放声大哭，但是武松把哥哥死的前后过程大概的这么一打听之后，
他先没哭，
他先起了疑心了。武松暗想，我哥哥那是个懦弱老实人呐，别是我出去之后，你们这伙人在家里边插圈碗套，闹出什么事儿来，我哥哥被你们害了吧。但是他这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，不能得到落实。他又瞧了瞧自己的嫂子，
看潘金莲脸上泪痕满面，
但是他发现他这个脸红扑扑的。
怎么红扑扑了？刚刚西门庆喝酒喝的串啤酒啊，那酒劲还没过呢，胭脂粉洗掉了，那个酒它使你血液循环加快，这玩意儿洗不掉。
武松又犯点合计，
王婆为什么极力地说他哥哥的尸首应该尽快的烧？
武松又多了一层疑心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哥哥已经死了，我先得给我哥哥参灵吊孝。武松就在这灵牌前面哭腾双膝跪下了。
哥哥，兄弟回来晚了，你我弟兄未能见面，哥哥，哥哥哟。
武松磕了三个头，止住了眼泪，站起身形，转身又看了看潘金莲。嫂嫂，我问你，我哥哥的尸首烧炼的时候，地方上团头出面了吗？
啊，出面了，喝酒叔去的。
嗯，还有谁去了？
咱们这街坊邻居们去了不少人呐，大伙儿都去了。
嗯，好吧，嫂嫂，您也不要过于悲伤，您先上楼休息去吧。
兄弟，你刚从外边回来，远路而来，一路上风尘劳苦，够累的了，你也在这歇息一会儿吧。
不，衙门里边还有事，我走了。
兄弟，你怎么到家就走？
真是有事，我一会儿再回来。
哎，好吧。
武松一转身，腾腾腾腾
出了门。
武松一走，王婆跟手就问潘金莲，怎么样，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刚进屋，西门大官人呢，在后窗户跑了。
他没发现什么吧？
没有，
那就好。我告诉你，你沉住气，现在可到时候了。金莲呐，这个事儿就在你了，你是当嫂子的，你要沉住气，掌住这个舵，他不能怎么样。他如果对这上面要产生疑心的话，再有问你，你就跟他横，你就跟他厉害，你就跟他说，怎么着？这里边我有什么私弊吗？难道说我这当嫂子的还把你哥给害了吗？啊，他没有什么把柄，你就大胆跟他折腾。你是嫂子，他是小叔，现在他不敢把你入口，你要把他镇唬住，这个事儿就平稳了。哎，好，王干娘，这两天您得常过来。那当然，我得常过来，我帮着你。他们两个正在屋子里边议论，此时武松正大踏步向何九叔的家里走去。